很高兴见到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朋友的分享的机会。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我相信今天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对不对？9.11十周年纪念，所以我想要花一分钟时间，我们纪念一下，默哀一下，然后在这个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大家来记得这些。这5000多个人失丧生命的人当中，有人的爸爸，也有人的妈妈，也有人的儿子，然后家庭被拆散，都是因为有人心里面有一股仇恨，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来求神把爱赐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里面是没有仇恨的。好，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起立？然后我们就过完一分钟之后，我们就祷告。主，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真是充满罪心，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仇恨。神，求你的爱来把这个仇恨完全的赶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从你那里而来的爱才有办法化解一切的仇恨。神，就求你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者还不信的人，教会外的人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同事，或者那些亏负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的邻居，或者谁得罪了我们身啊，都叫我们心里面不会一直纪念着那个仇恨，而是不断的每天用你的爱来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意。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大家请坐。好啊，所以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很熟悉，好，应该都读过吧？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故事？啊，只有少数人吗？好，有没有人今天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也不敢举手。OK， 好，没关系，谢谢，非常好。那这个故事读完之后呢，我想要先做两个观察，两个 observation， 就是第一件呢，遇见耶稣的人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害怕 ，OK， 害怕的反应。哪个要害怕呢？我们来看第14节，给您打开一下。OK， 因为我这是新译本，所以可能跟和合本有些用字遣词的方法有点不一样。那么第14节说什么呢？放猪的人都逃跑了，到城里和各乡村去报告，大家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好，为什么放猪人逃跑了呢？害怕 ，OK。那第15节又说什么呢？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那被鬼附过的人，就是那曾被名叫群被鬼附过的人，坐在那里，穿上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OK， 第二次害怕。再来17节，17节那里说，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为什么要叫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 ？OK， 又是害怕。这些townspeople 这些城镇的，就是格拉森这些人，他们并不欢迎耶稣。也许如果说你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外邦人的城镇，可能就好像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台湾人也分本省人跟外省人，有没有？然后彼此中间有一些的问题，那他们也是一样的。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彼此是没有太多的交流，那他们整个城的人都是不欢迎，没有特别欢迎耶稣的。结果耶稣来还害他们损失了2000头猪。Okay， 因为那些猪全部都掉到海里淹死了，很大的一笔金钱上面的损失。那么对有些人来说，肯定就是个先知，因为他来他就讲教有关神的事情，然后好像大有智慧。那有智慧就算了，他还没什么怕，问题是他大有能力，这就让人害怕了。Okay， 大有能力之后呢，让一个被鬼附的人，本来是没有人可以制服他，竟然就是把鬼驱出去了。所以人家怕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真正有能力的。而真正有能力的神就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改变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对人来说，对充满罪性的人来说，有时候改变是不好的。他们失去了2000头猪，他们很怕之后耶稣又再来继续改变他们的生命，而且之后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改变。这样说，拜托不要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好吗？我们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你如果可以带给我们这个赐福的话，或者是这个物质上面进行什么，那非常好。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是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神，你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的改变，那就对不起，没关系，我很快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的时候，遇见耶稣的话，我们知道他是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主是这样子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选择的权利了。我们不能够选择要维持原样了。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好，在我有时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之前，拜托你赶快走吧。也就是说，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大概知道这个能力，这个神迹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他大概是跟平常不一样。但是 I don't want to know， 因为我不知道之后你要我做什么样的牺牲。改变4000头猪又没了 ，OK。所以这些人他在可以认识耶稣的神性跟他的全能之前，就像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耶稣也是神，然后他这么爱我，他这么好，怎么会有人要叫他离开呢？其实不是那么难想象，因为当两种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就是讲你要选其一。我们有时候必须面对选择。耶稣他爱这个人，这个被鬼附的人，然后这些格拉森的人，他们比较爱那些猪，因为那些猪代表金钱，所以他们的价值观不同。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妥协，有一方必须要让步。那这些人他们就说 OK， 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受到了威胁，现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一节的Exact word 是什么呢？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OK， 所以这是第一种人，就是遇见耶稣的之后第一种反应。那么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反应呢？还是我们是第二种反应，就是那个啊，对不起，我刚才忘记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趣，所以我还是跟你们讲好了。我在一个杂志里面看到，校园台湾校园的杂志里面讲到一篇，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一个女主角叫杜倩。然后呢，他的故事就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还是副教授，然后就是很工作事业上面非常非常的顺利，然后赚很多钱，然后还有跟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女儿。那因为他平常工作太忙，所以他每次到教会就睡觉，就打瞌睡。然后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其中有一个人就有点类似责备又类似规劝，说你这样子啊，我们要把神的事以天上事为念啊，你每天这样子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样子打转，然后来到教会就睡觉，也没有服侍神，这样怎么行呢？那他就说，这个人生在世嘛，没有办法呀，我们一定要赚钱的，对不对？对家庭有责任。那他的朋友说，已经很多钱了 ，OK， 你家已经是够用的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些其实是投资在这些事情上面呢？为什么都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说哪里够用？你看我的孩子要学才艺啦，这些课都要钱的，我跟我先生要存养老金啊，这也是要钱的。OK， 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这是一个人价值观会影响他的人生观。那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这些格拉森人要说 OK， 耶稣你离开我的境界？那第二种人，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反过来说，他不止不要要求耶稣离开，他还要跟着耶稣去。 OK， 他的反应是，这个人真正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看见了。所以他不怕耶稣，他怎么能怕耶稣呢？他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现在耶稣还变成这样子了。那这些格拉森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并没有被耶稣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说 OK， 好，耶稣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中间保持一个距离，井水不犯河水。那也许有些基督徒也是像这样子，我们一个宗教 OK， 一个心灵上寄托，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就是聚会很好，感觉很不错，但是不要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被鬼附人身上，当他的生命真正被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生命真正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跟随一个主人，以跟随一个主人的方式来跟随他。那么如果说是主人跟他的奴仆的中间的关系的话，你就不能说你不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没有那样子的选择。耶稣叫这个人说，你回去你的家人那边跟他们说，我已经做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人他很有趣，他不只是回到他们家人那边去而已，他去了一个去下二十对，他在底加波利那里传扬耶稣。哪里是底加波利呢？这就好像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好像有一个人他从 Surrey 来， 然后医生说你回去 Siri， 结果他在整个大陆地区都传了耶稣的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格拉森他就是一个小地方，以加坡利其实他下文这样直接翻成中文比较会没有什么意思，但其实它是十个城镇的意思。 Decapolis，Decap 就是这个字的原文意思就是十， OK， 所以它是在十倍的地区就传，而且众人就都稀奇，二十几人说，所以他做了非常大的工作，他所传的是非常有果效的，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反应了，第一种就是害怕耶稣叫耶稣走，另外一种就是我要跟随他，而且我要做见证。那么我们是哪一种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虽然说我们因为基督徒，我们说如果去学习那个被鬼附身的人好像不太对劲，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被鬼附身的人所做的事情。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被鬼附身的人，他去传耶稣的时候，因为这个王乃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大家在讲这个拆传宣教的主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看这三点，这个被鬼附身他去传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的。OK， 那么第一个点就是呢，他离开他的潜水区，就是去游泳的时候，那个很安全的地方，到处不知道的地方。首先，我们要做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要求跟耶稣在一起。OK， 十八节那边说，耶稣要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的人来求他，要和他在一起。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想要做这个事情。你想想看，这个人他看着耶稣，他说：“这个人改变了我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以前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我生活不再一样了。而这个人他有能力，他又爱我，他又怜悯我。现在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样，我们很想要跟神黏在一起，然后我们想跟弟兄姐妹黏在一起。因为来到教会大家都是这样啊，就是人很好，然后我们来聚会，我们来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就是很快乐。好，我们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面，就是变成这样，就是这个人他想要跟耶稣在一起，跟我们想要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因为有一种渴望想要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然后这里有这个神，我们好像现在就是在天独在地，很快乐。对不起，在地如太天，谢谢。好，那我们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舒适，我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圈，在教会里。那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是大家围着一圈朝里面。但是十九节说什么呢？十九节说，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并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OK， 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耶稣不许。OK， 你自己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他不许。他说：“我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情，你现在不要到我这里来，到他们那里去。”一旦有了主，我们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就失去了选择留在原地的权利。好，再说一次，我们就失去了选择留在原地的权利，我们只能向前走了。所以这不是我说的，好，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人他到格拉森去，他本来就是在格拉森，但是他去他的家人那里，他的朋友那里，跟他们说。也许一开始耶稣到格拉森的时候，他的门徒也在那边想，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他们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而且他们还有很不洁净的东西在那里，有猪，还有什么，就是外邦人没有守犹太人的这些洁净的礼仪。也许耶稣的门徒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我觉得更好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问耶稣为什么要离开天堂来到这里？那不一样吗？而且搞不好更糟。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放弃他在天上的荣耀的全能，然后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人。那既然他都来到世上了，他去撒玛利亚还是格拉森还是耶路撒冷，对他来讲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而且他能力也是允许的。而且若不是一开始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就没有救恩了。所以同样的，耶稣是被天父差到世界上来，我们也同样被差遣往世界去，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嘛，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 那就是耶稣是怎么做我们就是怎么做。所以有一个转身的动作，就是我们首先是面向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面向神，然后接受救恩，之后转过来面向世界，往世界去，跟世界的一个人群去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也许你会想说，为什么耶稣不跟他一起去？他说想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为什么不说好，我们一起到你的家里面去，让他们看看我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说你去？在见证神的时候，有些很非常有效的见证是只有你能够做的，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某些人是你的牧师、你的传道没有办法跟他有任何连接的，因为你的经验、你的经历、你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人他们可能走错路，或者说他走到人生这一条路，他只愿意听跟他走同样的路的人的经历，他才听得下去。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遇到一个女老师，高中老师，她叫 Lucy。 她呢生活真的是好一团糟，她跟她先生离婚了，她还没40岁离婚了，然后后来又后悔，她想要跟她先生复合，就她先生不要她，就交了别的女朋友，她就非常的心碎，非常难过，然后她就交别的男朋友，然后又没有成功，就这样子分手，然后又交，反正在感情路上就是遍体鳞伤。然后他所任教的学校呢，又有教职员落井下石，就是说啊，他现在私生活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一些谣言，就是对他不利的谣言，然后让他在学校工作也受到了波及，名声变得很糟，他整个人就是走投无路。然后他说，他就开始，他因为我在那边嘛，所以我在分享这件事情。他说他就开始要去找一些帮助，对吧？偏偏又找错地方。OK， 去找一个什么大师啦，来帮他看一看运势啦，然后就拜一些偶像，然后买一些开光过的什么玉什么之类的戴在身上，这样希望他可以改运什么的，但是又没有用，所以他就是好像是一个溺水的人，一直在那边挣扎，然后好不容易以为抓到一个浮板，就发现不是这样子。那那个时候他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带领，为什么他要跟一个还就是不认识的人，只是跑到中国去，他就跟我讲他整个的 life story。那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给他什么建议？我的表情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经历，一点都没有，我完全不知道能够怎么样的帮助他。我可以安慰他，我可以跟他说，我可以跟他说神。可是有关于他所遇到的事情，我读来懂，我没有办法。OK。那很不幸，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哎，我可以帮助一个可能父母离婚的小孩，因为我经历过一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就是神要我们去做见证里面，有些事情甚至只有你能做。OK， 不是说我们带到教会让牧师去处理一切事情。有些人就是不会听牧师讲话，牧师跟他的生命离得太远了，牧师根本不懂他经历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和他们的图腾是犹太人，是吧？他们。一开始就是格拉森人就是不欢迎，他们是外邦人的城市，就是没有特别欢迎他了。所以这个底加波里也是一样的，那十个城镇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叫这个被鬼附过的人说：“你去回你家，告诉你的亲属跟你的朋友，耶稣神是怎么样怜悯你，为你做了什么样的大事。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方式。你认识他们，你们有一样的习俗传统。”OK， 你讲的话他们会听得懂，会听得进去。可是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却是叫耶稣离开他们的情景，你知道吗？所以很有趣，就是神选择跟人同工。像这样看起来，我还觉得说，哎，竟然还有耶稣做不到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不是这样子，神选择让我们同工，选择有些事情是你做得到，可是你的牧师却对他来讲就会很难。所以同样的，耶稣。在你身上，就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些独一无二的生命经历，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所以这是第二点，到格拉森去，就是到世界去，到你的工作场所，到你的小孩的父母，对不起，你的小孩的同学的父母 ，OK， 可能透过学校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你认识他们， 那些就是一个集会，就是一个合唱。而那个地方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去得了的，因为很多基督徒就一直在教会里面。Okay, 所以那是很唯一得救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第三点。第三点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命布道。第二十节，对不起，有没有办法再回去？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我读给大家听。第二十节说，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都稀奇，稀奇 ，amazed，OK，简直不可思议。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所为他做的大事到底是什么事。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他在遇见耶稣之前的生活，跟他遇见耶稣之后的生活。我们也是同样的嘛，我们做见证也是这样，以前我是怎么样，后来我是怎么样。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三到五节那边。好，我读给大家听哈，从第三节开始。那人经常住在坟墓中间，从来没有人能绑住他，甚至用锁链都不能。曾经有很多次，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锁链却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始终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里和山野间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好，这是他遇见耶稣之前的生活。第三节跟第四节那边说，没有锁链跟脚镣能够制服他。那为什么要制服他？八成是因为他会发疯吧，他搞不好会伤害人吧。然后说没有人能制服他，表示有人试着要制服他过，可是失败了，一定是他有暴力倾向或者什么之类的，否则干嘛制服他呢？他可能会伤害人，他被鬼附，而且那鬼还是群，不止一个，生活非常痛苦，他有时候根本就是不由自主，对不对？他还在山野间喊叫，然后用石头砍自己。为什么喊叫？可能是鬼在他里面喊叫，有可能是鬼促使他喊叫，也有可能他非常的痛苦，没有人了解他。然后为什么拿石头砍自己？你们知道有一种对，自残的 cutters， 他们为什么要切自己呢？因为心里面有太多痛，痛到没有办法忍受，就好像酒精麻醉一样，只是他们用身体上面的痛让他们自己分心，可以哦，好，这里痛，那心里的痛就暂时忘记了。这样子是很悲惨的一个生命，是吧？那我相信他们石头砍自己，八成也是这个意思，或者是说可能魔鬼促使他用石头砍自己。OK， 所以他的遇见主之前的生命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惨，他又会伤害人，他又会伤害他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又会伤害人，又会伤害自己，有没有？然后都是不能够控制的。可是遇见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得到了奇迹式的转变。是什么样的转变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他们去报告，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对不起，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那被鬼附过的人，就是曾被名叫群的鬼附过的人，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好，这个是生命的有点点不太一样哈。重点是他穿上了衣服，神志清醒。OK， 就是他之前搞不好没有穿衣服，然后呢，之前就是像疯了一样胡言乱语，现在呢是神志清醒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不要说我没有疯，我信主跟信主之后我都是神志清醒，但其实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是我们之前信主之前呢，其实神志不清醒，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接受主之前，接受他的救恩之前，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的在不一样的平台跟出发点上面，想事情的方式、解决事情的态度等等。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几年前，我参加一个青年营会，然后当导师啊，参加青年营会，然后在一个寝室里面有十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我是其中一个。那其中一个女孩子叫 Debbie， 她所分享见证我就特别的有印象，因为她说什么，她在那最后一天晚上的见证之夜，她就上来分享，然后她就很感动，就一直哭。她分享什么呢？她说，她的同寝室里面的女孩子让她看见神的爱。她怎么说呢？她说，第一个，有一个女孩子洗完头之后出来说，谁有吹风机？我没有带，借我。那 就发现全寝室里面呢，十个人里面九个人没有吹风机，只有一个人有吹风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吹风机总是可以共用嘛，我干嘛带呢？到时候一定有，我跟人家借就是了。只有一个人想说，一定大家都有带，我带去借给别人。他就想说，哎，这个人的想法还真不一样，大家都没有想要捡千行李的重量，他反而是带给人家用。他没有办法了解，是信主前和信主后的想法之间的差别。然后第二点，他说有个女孩子，她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打呼很大声，结果她竟然带了十副耳机，带来给寝室里面的人，他也觉得，哎，这女孩子这么会为别人着想。因为通常如果说去外面住的时候，就是没有耳塞，就是如果有人打呼，同寝室的人打呼就会很痛苦。结果这个人他这样做，他也就很感动，而且他不懂，重点是他一开始觉得他不懂这样子的想法。第三个，他说同寝室里面有一个女孩子要进去浴室洗澡之前说，哎，谁还没有洗澡？要进去用吗？现在是空的，没有人哦，大家都洗过了，好，那我进去。所以他是全寝室最后一个人洗。那 Danny 心里就想说，如果我看到空的洗澡间，我应该是赶快进去洗。为什么要叫别人先去洗？已经很晚，大家都累，都想睡觉。所以他也不懂，他又不懂。所以后来他觉得，这必定是神的爱，这必定是神的改变人的想法。所以基督徒做事才会这么的不一样。那我们都没有想到，就是同寝室那女孩子觉得说，哎，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这就是因为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志清醒，或者是说心里明白过来，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做的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已经完全被神改变了。所以神一开始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意念应该像这样，结果被罪污染变成这样。 OK， 那耶稣来拯救我们之后，虽然说我们没有变成完美，但是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原来这才是对的。我们神智清醒过来，也就像是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完全独善其身了，有时候还是蛮独善其身，但是不是完全独善其身了。所以耶稣叫这个人去说，你去告诉大家我所为你做的事情，哈，主是怎么样怜悯你，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那么要怎么样做呢？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他信主前是怎么样的，他遇见神、遇见耶稣都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有两种方式可以说，他第一个他可以用讲的，就说我以前是这样是这样，然后有一天我遇见耶稣之后，对吧，就是讲那个故事。另外一种就是用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通常我们是用讲的嘛，通常对不对，我们认为传福音就是跟人家讲福音的内容，然后说我们都有罪，你要信主什么什么的。可是最有效的福音单张就是一个像耶稣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不用等机会来，你随时随地都是见证神的时候。一个基督像耶稣的生活方式就是最有效的福音单张。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可能有无私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路上，你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乞丐，或者是你怎么样帮他祷告，这是别人看的时候就很奇怪的事情。还有什么主动服侍别人，或者是教会里的人哦，是在外面也是一样，然后在公车上面让座给别人，或者是说你在餐厅里面的时候体贴那个服侍你的服务生，谢谢，而不是好像大爷一样以子气子说啊，付钱是大爷，对不对？还有什么事情呢？有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很成熟的很稳定的情绪，不会动不动就被得罪，人家讲句话就啊，就整个就不行了。还有什么讲话的时候带着恩慈，不会随便的讲出一些让你下不了台的话，或者什么，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是麻烦到我们自己去帮助别人，不是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然后很简单就做到去帮助别人，因为那个很多人会做。而基督徒你要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就算是麻烦到自己，算自己好大损失，还是帮助别人。所以让别人好 等等的这些事情，这是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当有这个印记的时候，你的生命用生命布道，你是随时随地的都是一个机会，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福音单张。有时候你坐在那边跟他讲说人犯的罪怎么样怎么样，他心里面想说对啊，你才是罪人耶，你真难搞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复习。我刚刚所讲的哈，一开始我们说遇见耶稣的时候有两种反应，第一个是害怕，然后叫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那我们是不是也叫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叫耶稣离开我们的生命？第二种就是像被鬼附的这个人，他要跟随耶稣，然后他要在底加摩利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当我们的价值观跟神国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不要叫耶稣离开，反之应该叫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然后让我们的心意跟神是的意念是相合的。那个时候相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过一生的。所以我们呢，记得吗？有一个转身的动作，当我们遇见神之后，我们走向世界，而且呢先离开我们的潜水区，离开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快乐，当然不是说都不要来教会，那要来教会，只是说不要只是来教会 OK， 离开我们潜水区，然后到格拉森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去，不管是哪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圈子，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布道。在最后的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是一个叫做 Edgar Guest 的人写的，叫做 Sermon to Receive。 Sermon 就讲到 Sermon to Receive 就是看一篇道，不是听一篇道，是看一篇道，因为是用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道。那这一篇这首诗是英文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念给大家听。我宁愿看一篇道，宁愿你陪我踏一小步，也不要听一篇道，不要你给我指路。用眼睛看事情总是比较清楚，真实的例子比耳里听的谏言更令人鼓舞，真正身体力行的是最好的传道人。我想看见善行，而不愿只是听闻。如果我看你做一回，我很快就能学会，用讲的太快，手脚并用，我就更知进退。你所传的信息或许是真实智慧，但我宁愿观察你的行为来学习什么是对，因为你高超的建议可能让我误会，但你生命的模范更是出类拔萃。那我希望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神，谢谢你让马可记录下这一个故事，我们看见你当初是怎么样的来怜悯这个被鬼附的人。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跟随你，不是天天到教会来就够了，而是神啊，你差遣我们说到你的家人亲属朋友那里去，跟他们说神所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主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心里面愿意，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害怕。神，求你帮助我们，就是往你要我们去的地方，走向世界，走向人群。神，谢谢你今天来这样教导我们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再次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